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第520页，这个中南啊，后面哈，这个包括是下南开始哈，这个无色界天子界者，沙摩波提禁锢啊，禁锢，那乃至到最后谈到说菩萨界。那我再过来，我们要谈到这个偈颂哈。那偈颂里面有谈到这个，皆因自利而得之，是故上人爱持戒啊。这个早上是应该是谈到这里来的。那我们接着来看哈，财物国境并土地，自身肌肉及以头，皆能舍之不舍戒啊。这个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特别谈到，我们不容易去把戒看得这样的一个庄严，怎么样的尊贵，所以我们宁愿舍国土啊，舍土地，但还是舍身体，我们不舍戒。那这个是我们对戒的一个认知跟价值啊。其实修行难也难在这个地方啊，道理懂就看不到，等看到已经后悔。这个看不到啊，看不到这个国土乃至这个身体是从什么样的因缘来。那我们现在想拥有这个，却不知道爱惜过去的因，过去还不是因为世界的因才有这样的一个果报。那现在有这个机会持戒，却宁愿回头去爱那个国土，好，就是又倒过来了。其实是因为过去因为有这样的善法才有这样的福报，现在有这个机会修这个福报，却要回头要那个爱着这个不究竟的东西，就倒过来了。那么不过众生是不容易懂，这个说起来也是我们修行上最为难的地方啊。那自己这也是我们常提的，佛法里面有众多感应啊，假如没有一些感应作为基础的话，你要眼前的感应都看不到，要看到很长远的感应，谈何容易啊！这个就是我们，我们现在也都经常鼓励人家，你要好学佛啊，要如何如何，要我跟他讲说，你要解脱他。不用了，你那块面包给我吃就好。不行，这一块我要，你还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他说先不要谈极乐世界，你那块面包先给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讲那么多感应，眼前这一块面包我都得不到，你跟我极乐世界我多遥远啊。后来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就再也不是这样谈法，他可以接你很长远的修行目标，究竟圆满的地方，可是他一定从你现前叫利益，是吧？或者是你怎么去要求一个你自己都还不大相信的？这就是我们后头我们在注解的地方最后有一个引，本来我要引多一点的，就是那个第十个注解里面讲菩萨同事。菩萨同事里面类似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有同事社吗？是，那这个同事社例行在瑜伽师地论，大家有机会其实应该也多看看瑜伽师地论，因为他谈得非常细，谈得起例行谈得很多，同事爱布施这些都谈得很细啊，有机会大家应该多看啊。那不过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谈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关联到这个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从佛法里面，这是我从这里所衍生出来的，我们有时候谈了很多那个佛法降不下来，降不下来就是落实不到眼前那所以说后来我们从自己在修学的身心的起伏的时候，我们也大概也更清楚，我们过去在修学佛法之所以会飘忽不定，或是我们有经验，我们就看到我们过去是这样学，所以后来我们在引导人家在修学的时候，其实角度也相对广了。我们再不是说用我们自己的一个 很主观，甚至说实在啊，有点狂妄的说法。所谓狂妄的说法就是，你认为这样可修，实际上不可能的，这叫狂妄。你用言辞上把佛法讲得非常的殊胜，讲的那个，可是实际上不是如此能修的，也就是换句话讲，不如实啊，不如实，就是没办法用。那因此我们后来就是开始在思考，在现实修行当中，会从以佛法更远更清晰的原理当中去看到众生，这样的众生的得度因缘，那了解又从他能做的地方开始为他做。好，就像这里讲，你如果不了解很深的道理，你叫他说舍国土而不换戒，然后等他换了戒以后，你去跟他讲说你很愚痴，他本来就愚痴啊，还用你讲？但问题你光骂他也没用啊。如果站在菩萨道理立场说，哎呀你愚痴，我不跟他讲，不度你了，不是应该你要看他怎么去让他慢慢远离这个，认清楚这个佛法的修行意义啊，这个才是真的嘛。所以因为这里面佛法在菩萨道里面这样讲，包括我们不是有我们一般不是说那个幻王菩萨戒嘛，对不对？那幻王菩萨戒的讲法，一般来讲，为什么？其实它也是佛说的，但现在当然菩萨戒有几种，有的是一切菩萨戒。那有些法师认为讲一切菩萨戒的话稍微宽一点啊，那还有地持，对不对啊？那还有梵王。那其实这里面不是哪个恰不恰当，而是应不应机的问题。我要谈的就是，假如我们现在谈梵王菩萨戒，有的人会觉得他诉求的我做不到，那我一旦他诉求的我做不到，他会变成空壳子。那有的人认为一切菩萨戒比较宽，但我借一切菩萨戒的内容却是一个很现实的菩萨修法，很现实的菩萨修法啊，就是说这当中最主要是它可以让我们以我们这种根性来讲，会是一个可行的，而且可以作为参考，在抉择我们自己菩萨行的一个规律。那如果一下子谈得很高的时候做不到，那到最后会忽略的菩萨行，因为做不到。那其实菩萨行是不是就这样而已？不是，它很广的度，面很广的。所以这也是说，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让菩萨从初学当中可以慢慢培养而成，啊，那这条路必须从以实际上他在学的状况，给他一条修学的渐次的路，啊，那不然你跟他讲说我现在必须要割肉要怎么样，不大可能嘛。那一旦他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他可能就放弃掉了，啊，可是这样的话很可惜，一个可以成就菩萨道的人，因为只是一个初阶引的善巧，没有说未来广大利益却也得不到。好，我们看到，皆能舍之不舍戒，未欲尽彼圣菩提，假使从天坠于地，设令自地生于天，未满离垢污染地，应当决定不移动。所以你如果要圆满第二地离垢地，我们第一地不是欢喜地吗？这个十地里面，十地经论啊，十地啊，当然我们他现在没有，前面并没有说很明显把这个布施持戒把它放到十地里面啊，不过在这一个偈颂里面就特别提出来的这个，他讲说 未满离垢污染地，应当决定不移动。若已满足戒方便，此时即得第二地。第二地就是无垢地啊，这个离垢地。那我们这个如果要看那个几地几地的话，这个在《十地经论》里面，《十地经论》刚好讲十地，《十地经论》特别提。像比如说，为什么叫欢喜地？叫出正胜处，多生欢喜，故名欢喜地。好，故名欢喜地。那所以说从一正的出地，这叫因为出正胜处啊，出胜处就是圣人处啊，啊这个多生欢喜叫欢喜地。再来离能起啊，能起悟悟心犯戒烦恼垢等啊，就是说离那个能起悟，就是耽搁错误，离起能离那个能起悟心犯戒烦恼垢等，清净戒具足，名离垢地。所以第二地，第一地的有没有离离垢？第二第一地出地也要，但第二地会是在戒上更加圆满。第二地会在戒上更加圆满。好，那因此会什么现象？嗯，也就是说，不管你平常再怎么修持，当你到初地的时候，你有起码的基本不无生的原理，这个见的知见，尤其是在布施这一方面会圆满。初地是布施，就在舍这一方面会彻底，啊，就相对来讲会在这里先成就。那当你要进入二地的时候，在于戒上方面你会圆满，戒上会圆满，啊，当然你如果讲说到八地。八地会不会比前面的布施，八地的布施持戒当然衍生过它，但我们讲二地是以持戒为优先，哎，为殊胜，并不是就是有二地代表持戒，其实后面是后后胜前前啊，好，只是在这个地方它以这个法为主要特征处，就是二地者会在戒上啊能离垢，甚至连起犯戒心这一方面的修行他会圆满，他以这个为主要特胜处，所以立他为这个名、啊、其实 后面的也是持戒也是布施都圆满，甚至都胜过他，因为更清净嘛。但问题就是我们在每一地每一地的时候，会以那一地的主要地方，就像十二因缘无明行色明色六度住受爱喜有，难道每一只每一只就是固定那一只吗？不是，那一只是为了要说明缘起，把那一只主要的特色定为爱取有，可是爱能不能跟其他东西完全分开？不可能，一样的道理，为了显这一地的主修主特胜功德这样的。那因此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像比如说难道初地只有布施，布施完了以后第二地才开始持戒？不可能，其实包括初地二地的果都是现在我们修来的，就是平常我们在戒的精进上都已经成就，是在滋润着未来二地圆满戒波罗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因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在修的了，不是到那这晚了才修那个，不是在平常这个因因果果我们这里就有了。好，二地是如此，所以他这里面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你对于要成就二地，从布施度圆满下一度的地方啊，他要讲说必须要讲未满离垢污染地，应当决定不移动，是怎么样不移动的意思，就是就算怎么样的东西从天坠下来，设令自地生于天，我以持戒不动摇，就是任何东西不能动摇我持戒之心，这个意思啊。你看这里面隐藏什么道理，就好像我们如果又因为它是一定要配合波折嘛，任何东西再如何生灭广大，毕竟无自性，是，那我就说任世间，就像那个一教经讲哈，日可夜能， 越可令热，那湿地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不是光只是意志上，我们现在讲的这不，如果纯粹只是意志上一戒不犯，做不到。金刚经不是说吗，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割戒身体，你不起嗔恨心，那是无有是处的，知道了吗？所以这里面其实除了在现实戒法中四相戒，然后到最后能坚持戒的真精神，这时候他才就说，就算天地翻过来，我以戒不动摇。这个戒的因果缘起性的真智体性的道理的了解以后，他坚定不移。所以你看啊，这个道理从其他地方来谈，就我要能割截身体，我必须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能在这里用不起嗔，不起嗔，因为我无我相、无人相，一样的道理哈。所以我们在修持哪些法，我们为什么在戒法上能深信不疑？这一定是有对戒法的实相的体会，不然没办法这样不懂。那这个东西除了，所以戒法的成就是不是要众多条件不断的配合？没错。那这个东西从什么，不要忽略眼前细微的心，粗浅的心。我们昨天不是有特别举那个观真空的道理吗？是不是那个观真空必须要怎么样，先要先逐步的这样，先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诸结实报，然后得真空嘛。是因为这个原理跟现在这里谈是不是就一样啊？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在真空上，你能观的真空是不是在六度才能圆满？因为必须要般若相应嘛。可是问题要般若相应的时候，是不是在平常的布施持戒禅定就必须要怎么样，要修持？要。包括我们二地在离垢地要能圆满的时候，是不是平常我们在我们乃至要得无生人到正出地的时候，是不是平常这些真空，这个真空的因地修行是什么？就是这些布施持戒，这些就在做啊。这个做的理由在于怎么样，先柔化你的烦恼，其心柔软，重点都在其心柔软啊，诸结实薄，很薄变薄了。是你看它跟我们持戒布施有没有，持戒布施好不分开的哦。修空修般若跟持戒布施，你看没有分开的。看似我们好像在积极对外修另外一个善法，不是，这个善法的本身其实背后还有一个自利的因素在哪里，它就是让你的什么烦恼跑，不是吗？我本来执着这个，以爱着心故我受其束缚，现在我以布施故对治他，我即便还没看到空，但我开始在对治他，对治到他的时候，我那个慢慢从染污极重变成染污少，染污少的时候闻法是不是能入心，那时候才能入心。是，所以轻易讲空不容易嘛，因为烦恼重嘛，烦恼重，有的时候已经受不了了还要空啊，是不是就这个问题？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啊。那这个在十地经论里面他有谈到说，得二地是怎么样，他说十地经论里面菩萨住四地啊，因为我就不印出来了哈，这个只是一个认知哈。菩萨住四地中多作转轮圣王，二地菩萨经常是现转轮圣王啊。得法自在，七宝具足，有自在力，能除一切众生破戒等垢，因为他有自在力，所以那可以帮助众生离破戒的垢秽，可以离这个哈。以善方便啊，令诸众生修行十善业道，所作善业，布施爱与利益同事，是诸福德啊。 皆不离念佛、念法、念僧哦，还有不离什么念，乃至不离念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自知。到最后，他所做的布施、同事例行的这些哈、爱语这些，都不离开一切自知作意，就是以菩提心相应，以无所得为相应，都是这样。这才是二谛菩萨，现以转轮圣王，然后一令众生离垢秽。好，这就是这里所谈的。好，我们再看看啊。那这个是十谛之论所说的。那我们看我们这里菩提之良论怎么说？他说：为满离垢污染地，应当决定不移动，就是对戒拔的不丝毫的牵动。好。若以满足戒方便，此时即得第二谛，即得离垢清净地，是时成就心所欲。好，就像我刚才那个十谛经论里面讲的，得法自在，七报具足，有自在力，这样能除一切众生破戒等垢。你看他这里讲说，是时成就心所欲，心所欲的，因为他福德具足，他能随其所欲成就自己所愿求的啊、诸欲能圆满，是吧？若护天人修罗士及畜生中刻画者，善知教化方便意，随念往彼利益之，或以布施摄众生，或以爱语入其意，或护以其安稳力啊安隐力，就是安稳力啊，或与同事助其力，这就啊，这里面讲布施、爱与同事力啊，就是力行还有同事，就是随其往随念往彼利益之。你看，他虽以持戒为主，但以持戒功德力得众多法自在，以众多法自在，因为菩萨本质是什么？一心还是利益众生，所以呢，随众生可度者，皆随缘度之。好，那或在人天为其主，或居天众而自在，比比方便引导之，悉当安置于白法、善法。好，安置于善法，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说，以善方便令诸众生修行十善业道，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十谛经论谈的跟这个菩提之良论灵味道就一致的啊，味道就一致的。具足十戒神通故，便能干结于大海啊。就是说，这个具足十戒的神通故啊，所以它能干结大海，就是能将大海，就是神通有能这样的作用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菩萨的善巧了。那菩萨善巧既然是善巧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们看那个第四页啊，第四页的第十个我们的那个引的那个注解啊，因为这个菩萨会四摄，那这个四摄的道理，当然二谛菩萨的四摄跟我们现在凡夫的四摄是还也差，我们差很多了哈。但这里面对第一个布施爱语啊、这个我们知道力行是怎么样，力行其实面向很多，因为力行经常也是利用爱语，那利用爱语告诉他哪个地方得现世乐，得来世乐，得究竟乐，他会让他能成就啊、就是我能接我爱语除了鼓励啊、引导，那我力行让他能实质安住于该修的善法处，该得利益处的时候，我引导他修。好，那你引导别人，你有爱与布施，你也叫人家修这个四诸四法，这时候你也要同事。所以四摄法其实都有因果关系，在其他经论还是有因果关系。我们有时候简单讲。因为这是菩萨修法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他必须令众生欢喜以后才接引众生。你不要高高的，不是，你要同事。那么我们看这里怎么讲同事。 因为前面我们布施爱意力行，这个我们知道，那同事这一点也是一个关键啊，所以我特别举出来。那《瑜伽师地论》里那个摄事品里面谈，云何菩萨同事为诸菩萨若于是义，于是善啊，于是善根欠他受学，即于此义于此善根，或等或增自现受学。当你要讲的时候，你跟他讲说这是好的法，那你必须要或等或增，你只能比他更精进，或是跟他一样精进，也就是说你不能不做。你叫他持这一条，哦，你比如说你叫他，你每天念佛要一千声，那你至少要念一千声啊，不然就一千五百也可以，你不能变五百，啊。这个就是我常讲说，我们有时候去跟人家助念啊往生往生，结果自己都不想往生的，只叫人家往生。他说今年给啊，那平年呢，看人家拢无啥物往生，干那叫我去，叫我去剃个马呀。因为你自己都那个念佛的往生意不强，这个其实我们会念佛很虔诚，那是嘴巴很虔诚，其实重要是那个我也想去。我也想去的心会让对方安稳。那你像，所以我们在念佛一直在求那个形象上的念佛专注，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他那个坚固不退的往生念，并不一定建立起来。好，为什么？信心还不足，而且你也没有表现出那样的要往生的意愿。所以有时候你与其在声音一直在跟他念阿弥陀经啊，一直念，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实际在修往生净土的人，你跟他讲我们一起去，好，那这样他才有信心啊。你们讲说你要好好往生，那你要不要去？不是，你先去我再看看。你说怎么这样，这到真的还是假的啊？哎，所以你自己很虔诚的念佛，这，所以你看啊，有时候你看注意啊，帮人家助念的人，那个人最容易帮人家助念往生的，就是他本身平常也精进念佛求往生的人。他有时候他不一定要怎么开始，因为他的气质本身就让人家很容易安稳，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发心。所以你看呢，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众生，其实你能给他的是什么？就是你最擅长那一份功德，也就你能将功德回向的是那个你已经有记住的功德。也就是说，你要告诉人家持戒，一定是你持戒也有一些功夫。好，那你的持戒面向很多，那你的持戒越庄严越具足，你一意教授教戒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威德力就越强？同样，你如果有修定的话，你鼓励人家修定，是不是也同样是最容易引导别人？你念佛也是啊，这时候叫回向了，因为我能将这功德给你，希望你能受用，有点这种回向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受用我这一份心。那我们本身兼贪叫人家布施很难，我们本身不忍辱叫人家忍辱也很难，一样的道理。哦，这同事就变成菩萨，为什么让人家到最后就说，因为他身体力行跟着一起来的。好，哦，你看啊，他这里讲，或等或增啊，或增自现受学，如是菩萨与他视同，就是我跟你一样，我是你的同事，甚至我比你更直接参与我告诉你的那个善行啊。哦啊，顾名同事，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讲说啊，我们是兄弟。其实我们讲说我们是同事，所以以后出去人家介绍他是谁，同事。他说你们在上班吗？不是，这佛法里的我们是同事，我们一起修行，对不对？现在我们是某某道场的同事。哇，你们有领薪水吗？哎，有领的是功德法财，不是那个薪水。我们这个同事跟那个同事不一样，这是修学的办理。所化有情，知此菩萨所修同事，便于自其受学善根坚固决定，不无有退转。他也修啊，好，他修，所以他 你鼓励他，他也乐意做。为什么？你跟我一样啊，我们一起做，所以这个叫统一战线的，我们一起来啊。何以故？彼作是师，菩萨劝我守受学者，定能为我利益安乐啊。他叫我做的一定是可以用的。由此菩萨守受我者，即于其中自现行故，无有知啊。无有知无利益安乐之现行者啊，无有就是说，他会讲说，他会知道说，世间人不会去做一个没利益的事的，啊，那他叫我做，他也在做，那我相信他不可能做一个对他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他既然会做，一定是对他有利益，他又叫我做，一定做的对我有利益，就这样，好。灰诸菩萨如是同学劝导友情，他得结缘，如自于善不能受学，那你怎么教我？你自己于善不能受学，那你教我学怎么学？所以菩萨在摄受众生，从前面的布施、爱意、同事力行，到最后同事，都是具有接引众生的三巧，这叫领导同欲啊。那你看。这里面有没有说你一定要扮演什么角色？没有啊，菩萨没有说我一定要等我当老板我再跟你同事，没有，你当你做人的心得嘛也在同事，你只要在这个法上你切实身体力行，对方就能跟你就跟你一起去啊，这个同事啊。好，这只有因为这个是我们在道理上特别可以提出来啊，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啊。好，我们接着我们看到这个520页的那个部分啊，接着因为就是具足神通十界神通故啊，便能干解于大海，世间尽时火正盛，于刹那起息能快啊，关于世间种种恼恼而生病有理清，智者有界通方便，为是清一是圣道，就世间啊有种种苦恼啊，哎，这个没，就是说，一刹那勤啊，息能快，那什么才能安稳持戒？在这里特别赞叹，就关于世间种种恼，恼而生病，乃至诸一切亲爱物都离开了，智者有戒通方便，那为世亲依是圣道，那为世间哈、啊，哎是为世哈、啊，哎为世亲啊依啊是圣道。为世间一切人来实现这个殊胜道，以戒为所依处啊，这是戒的部分啊。那这个戒的部分啊，早上有稍微那个，这个再过来是忍辱了。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跟大家引的这个戒，那这部分跟这个忍辱度啊是有相通处啊，相通处，所以待会我们现在先谈戒，到这个忍辱的时候后头会有同样的味道。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三页的第一个哈、哦，就是注解的第八，注解的第八，因为这样才能导入到以波的相应的持戒啊，那这个很重要啊、哦，因为这个才是菩萨持戒。那我们看这个大宝积经里面提的那个斯波罗蜜品，斯波罗蜜品就是戒嘛哈，护持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前面还有一段，但因为我怕太长，我就把它截这一部要主要的部分了。菩萨摩诃萨行斯波斯罗啊，行斯罗啊，波罗蜜多时，如是思维。云何生妙啊？生妙行、与妙行、异妙行。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思维：若生不造杀生啊，不与起啊，不与起欲邪行啊，邪行业者，是名生妙行。就是我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是名生妙行。菩萨摩诃萨如是思维。若于不造妄语、离间、出恶、其余业者，是名与业与妙行啊。一个是生妙行，一个与妙行。菩萨摩诃萨如是思维：若亦不造贪着、嗔恚、邪见业者，是名异妙行。由具如是正思维故，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斯罗波罗蜜多。好， 它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它一开始也深直接谈到生妙行、与妙行、异妙行。那先谈有这样的生与异、生与异的妙行，就要解说怎么样是生与异的妙行。哦，十善业道。那这个只是一个原则的提出，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更进一步理解这个生与异的妙行的实际内涵。啊，妙在何处？所谓的这个生妙与妙，这个妙的原理，哦，哎，这个妙的一个意义跟它的作用在哪里？业道啊，由这个业道，业道就是我们造这个业，它是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啊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业道的关系能知道啊。啊，这个一层一层的，从表层的啊，知道生与异妙行，带出来生与异妙行的实质内涵。好，再进一步生与异妙行的什么真正体性，这就下一个要讲。第一个生与异妙行，生与异妙行的内容，生与异妙行的实质体性，这个啊，复是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施罗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若业不由生与异造，此业为可见立佛。菩萨摩诃萨如是如理观察：若业不由生与异造，此业不可见立。若青若黄若赤若白若红若平之色，此业又非眼所视，实非耳所视，非鼻舌身意所视。何以故？舍利子，由于此业非能生，非所生，非己生，不可执受，多无有能了别此业。他在讲说，这个业啊，我不是要修业道吗？那这个业从哪里来？若业不由生与异造，此业不可见立。众，换句话说，有没有一个叫做业的东西？没有。业是从很多因缘叫做业，造了业又看不到，等到临终，就在那个大圣流转诸有经里面讲的，造了业以后也跑，不知道跑到东，也不知道跑到西，都没有，到临终要受报的时候又跑回来，在哪里？因为此法没有定性啊，所以因缘生灭就在这个生灭流转当中，就在我们这个无自性的身心里面，业就载在这里面，你也没有看到，它就合合在你看造业的五蕴跟受报的五蕴不是两个，就在造业的五蕴里面，生生灭灭找不到主体，竟然将生生灭灭的无自性的业把它带到一个一直带到以后，因缘成熟就报。造完业，造的时候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叫做造业相。完了以后也看不到他跑去哪里，就在生命当中都没有找一个固定的东西，竟然就随着造业的人就在这里生生灭灭到因缘成熟爆出来。爆的当下有没有自信？也没有。如此。所以也搞不到，那有没有真实法？有没有真实的业在那边？没有。好。所以又此业非眼所视，不是眼能看到的，不是耳能听到的，不是鼻舌身意所能缘虑到能抓到的，啊！所以此业非能生，非所生，非己生，啊！也都找不到它在哪里，啊！不是一个能生，所以什么叫业？从这里来看，什么叫业？啊！那不可执受。都无有能了别此业，找不到那个业在哪里，所以我们讲造了业，业在哪里？这样很有趣哦。比如说我们造了业，这个业在哪里？没有。它这个业为什么可以从此时到彼时受报？你知道为什么吗？业无自性，对不对？可是业无自性，是不是造众缘？造业的无明，造业的种种颠倒，因为你继续无明， 这个无明，无明的刹那无断的延续，让那一个也是无明造的业，说无却能延续到未来。所以你为什么让他报能报，你知道吗？是让你让他报的，没有意思。我造了恶业，我怕业报，对不对？我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知道因果报应的时候，我造业，我想尽办法不要让他报。可是当你想尽办法不要让他报的时候，你竟然帮助那个业报赶快报。你知道这个原理吗？现在众生就是搞不清楚这个原理。你希望不要报，那这份颠倒心才是让报能报的，是你让那个报有机会继续延续。那所以他从很多最根源的无明，那乃至造很多业，很多的颠倒，那这个颠倒让你的业力啊一直都有机会继续执掌。为什么？因为你执着，所以才会有一个罪由心起，将心参，心若王时罪亦亡。也就是说，真正要让业力全部停掉，你必须要让你的颠倒心，不要让你的颠倒心不要再滋润那个颠倒了。否则你继续滋润它，充其量啊，你现在有报，你怕恶报，你努力忏悔，这只能到最后报减低或者报转为好，但能不能远离那个恶报轮回报？因为本身你在对治这个报的心是用轮回心，所以你得到的报也不过是在轮回里面。你真正要制止三界的报，必须要把三界因拔掉才可能。那三界因，什么叫三界因？就是三界的颠倒心啊。那什么叫三界颠倒？是妄执三界一切法执的，这个就是三界心啊。所以你不会停啊。好，那菩萨摩诃萨如是了知，此思罗性不可为作。若不可为作，则不可建立。若不可建立，我等于中不应执着。此思罗性呢？此思罗性，你看。不执着思罗，那不执着思罗，不是不修思罗啊，是不执着。这时候以清净心修于思罗，而不执着思罗，这个才叫做菩萨的戒度，还是戒度？为什么？这才清净，这才真正清净。你看，我以中不应执着，如是菩萨摩诃萨。有关节力故，不见妙行即以思罗，亦不见有具思罗者，不见思罗所回向处，就是他的功德处。好，菩萨摩诃萨如是观矣，毕竟不起妄有身见，何以故？舍利子，有身见故，可有观察。此是持戒，此是犯戒。如是观矣，以彼守护即以一者，啊。若行若尽，皆悉具足。正行而知，正知行故，名持戒者。菩萨摩诃萨，不取着啊，智不取着他，而行于行，不毁思罗，不取思罗，而行于行。若取着我，即取思罗；若不着我，不取思罗。啊，若知思罗，是不可得。即不毁患所有利益，若以利益无毁患者，啊，即不明为毁患思罗。又亦不明啊，执取思罗。舍利子，以何因缘，于是思罗而不执取？为一切法知他相故。啊，若有他相，则无有我。啊，若我是无，何所执取？你看，这个到最后。所以你看啊，菩萨如是菩萨从观由观解入观解力故啊，不见妙行即思罗，那亦 他也不见有失落者，就是不见失落者，也不见失落所回向处啊。所以菩萨观有毕竟不起妄有生见。所以宝积经一直在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大小等值，但你却不能舍离我执，为之破戒。这时候这个戒就走到这里来，戒到最后。所以当我们在持戒的时候，还必须要三轮体空。为什么？因为戒的真精神是无所染呢、啊、你有所贪爱，你怎么会是清净呢？为什么？本无身处有身见起，不是贪吗？有身见才有持戒犯戒责吗？所以当你在持戒，你可以大小等持，但有持戒犯戒的之分，你是不是有身见？有身见是不是不清净？是不清净。所以菩萨会不会大小等持？会。但最重点就是在大小等持的，他会会向这个戒的根本性是什么？离我所，离我所才是真正的戒清净。那这个就是如在这个菩萨持戒的当下，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戒清净？你显然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就是你一世间戒法的持守，但在持守的当中，你必须随时关照，不宜啊，就是我虽这对这个依这个戒来得清净，但我在得清净的时候，不当以此得清净处令生爱着，因为以爱着戒清净，染污戒。那以爱着戒清净，反而染污戒。当然，这个是对越来越彻底的人说。对还不彻底的，我们会不会一下说到这里？说到这里，他就不知道怎么遵循了。可是我们都已经定位为要解脱者，你总有一个开始学究竟义的时候吧？那其实上是不是很多人都应该试着这样学？但因为我们都畏惧，或者怕人家啊，因为道理讲的不彻底。啊，本来经已经不持戒了，这么一讲，他戒也都不管了。他因为他不管清净，不管犯戒，不管持戒，对，会有这种过失。但是我相信，以我们在座听，我们会不会犯这种过失？不会。但我们倒可以讲，因为我们都有心持戒，所以我们在持戒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清楚持戒的本质。即便我今天清净，我也不以别人染污处生轻慢心，我不以我自己清净处啊生傲慢心。我第一个不会傲慢别人，我不会爱做我自己的世界，这种才让你的戒更加清净。是，所以在更进一步就会产生什么戒法的修持，就开始更清楚在哪，利用一切外在的修持，像圆觉经。即便他外在现出不清净，他会赞叹戒，但是他所谓外在现不清净，未必表示他内不清净。那这个菩萨修行的时候，意义就开始开展成，所以菩萨修行要没有一些起码的基础，会容易败坏掉。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共中士道的基础啊。虽然我们不是正修解脱道，因为解脱道是以声闻心修解脱道，意求解脱，但我们却有菩萨道里面的菩提道里面的共中士的部分，这里面依然有观无常识，依然有声闻律法的这个精神，但它是建立在菩萨道的基础上。那有这个基础，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菩萨道才不会腐败。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我们强戒，我能开方便，正因为我能持，不是因为我需要方便我才方便，是因为我能持，我能方便，我能拒绝联考，是因为我考得上，但我要不一定要联考、哦、那我们现在不用拒绝联考，因为我是被人家联考拒绝的 这个时候当你被联考拒绝的时候，你不能讲说你拒绝联考，因为你没资格谈。你要开方便是表示你做得来，是为了利益众生你才方便，你自己做不来开方便这叫随便。因为为什么你做得来？因为你有共中师道的基础，这时候你的菩萨道就不会胡乱。那我谈到这里就是说，菩萨道因为它有具足的功德力，它在开展这样的教学里面，它会越来越灵活，所以就会有菩萨另外跟声闻人声闻相不同的那种善巧。什么善巧？他随时守护他的内心，但为利益众生他就会有不同的作为，不同的作为。那这个不同的作为里面，尤其是在家菩萨更开得更方便。为什么？他重点是在如何利益众生，但在菩萨出家菩萨就稍微受限制了。为什么？再怎么方便，出家菩萨有他表征意义，有他利用出家形象利益众生的，所以就算在道理上容许方便，但在面对出家菩萨，不是出家菩萨还是以出家法为表征处，他不能随便方便，他有些地方可以方便，有些地方不行。哎，你看面面俱到，面面俱到，所以菩萨就这样哈。他说哎，这里面关于毕竟不起妄有生见，何以故？舍利子，有生见故可以有观察，此次持戒，此次换戒啊。那你如果这样不起生见，就不会有这样持戒换戒。如是观于以彼守护即以仪者啊，就是你这样观察了以后，你会不会守护这些仪者？会。若行若静皆悉记住，正知而行，正知行故名持戒。所以菩萨不取着智，不取着他而行于行，不毁失落，不取失落而行于行。有意思啊？行不行？行，但着不着？不着。那为什么不着？啊，持不可得啊，又不是我故意说我在持戒的时候故意说不要执着持戒者啊，实际上遍观一切，因为他如是观，以观且利众，化解也真的不可得啊。那不可得却有持戒的因因果果，但因为持不可得，所以我以持戒处不染着，是不是？这就是持戒的三分提供的内涵，这在宝积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内容，对，提出来让大家在我们讲完这个戒度的时候顺便提出来当大家参考啊。那这样我们就我们才把前后的关系就把它定在一块嘛啊，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是以般若为初之粮，那导入到其他都，所以你必须要能用它啊，能用它。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521页，问以解释斯罗波罗蜜，经因说禅体波罗蜜，达此中禅体者，若身若心受诸苦乐，其智堪忍，不高不下，心无染着，此名略说禅体，就忍入吧。其实真的哈，我们忍入很苦，但其实忍入很庄严。忍入很苦，为什么？至少表面上是弱者，你知道？因为你在忍呢，你不能纵容你的心智去顺你的心去做，所以忍入其实很难的，真的很不容易，忍入很难。但你看他的光，我们很难呐。不过一听这个语词，其实我们也都能生欢喜啊，就是说。若身若心受诸苦乐，不是光乐哦，不是光苦哦，乐也是哦。你看受苦我们忍，受乐也不能乐哦，不行。就是其志，你看其志堪忍，所以你看修道人的意志多坚定，他时时以自心所念正法，持于心。这个忍在哪里？你看，所以你看，比丘乃至比丘的名义，修道人的柔软， 你不要修道人的柔软，不要把它当作怯懦。所以早上我们会讲说，菩萨不怯懦，修行人不怯懦，但他的坚勇猛不是表现在跟众生对立，跟世间法的对立，而是在那个对善法的坚忍不舍，那个勇猛。所以还没有真的没有两三把刷子还真难修呢。我们一般有时候是因为受到某种的因缘，所以我们退缩到佛门，这可以是你的入道因缘。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受到过去的种种打击不顺遂，所以我们入了佛门，可以。但当你入了佛门的时候，你要因佛法而更加坚勇猛，而不是一直退缩，不是一直退缩。如果用一种退缩的心，你修道难成啊，修道难成。所以你看，其志堪忍，不高不下，心无浊然，这真的还是真的必须要有相当的智慧去能承受，以苦不厌离，以乐不懒着，无高下心啊，此名略说禅体。若自在说，则施舍为三，为身住持、心住持、法住持。嘿嘿，我们现在都是每个人都是住持，对吧？来住持一佛法啊，我们都是住持，要持守一下。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其实正因为我们深知佛法的利益，然后对世间的种种起伏变化也看得透了，这时候的抉择心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们就能安住在我们所住的法不动摇，是不是？所以你看，身住持、心住持、法住持，于终身住持忍者，为身所遭苦，若外有心无心不爱之处，有心无心不爱之处，跟前面的那个事不共事的问题啊，我们不是前面有一个，我有讲说。财施一有二种，为共事不共事嘛，对不对？啊，其实跟这个原理一样啦，有心无心就是有情无情啦，就是有情无情，就是我们若外有心无心不爱之处，就由来自有情的不爱之处碰到的境界，不可爱的境界。有心的是有有情，就是众生给我们的那个。这个有心是有情啊，那无心是这个无情界的啊，外在的啊，这个给我们的这些不爱不顺的境界，所生生苦啊，堪忍不计，就是能受忍受不顾不计较啊。此名身住持，忍外所生者，为以时因缘故，岂不不嗔痴，即文盲、蛇、虎、狮子、熊等二足、四足、多足，诸有心物啊，无量因缘逼恼于身，或有来起手足、耳鼻、头目之解而割截之，于此二事，心无梦乱，亦无动意，此名身住之人。这个现实是不容易，不过做不到，至少少部分开始修吧。这个法不是念完高兴就好，试着把它随时提醒我，试着忍下来。这个忍下来不是一种吃亏的人，是菩萨道的人。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能把正念思维哈，所以我们的忍到这样，因为你不能意念，尤其初学者，如果不能意念忍入功德，你很难忍。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有人种种逆境来忤逆你，那你要不要出来捍卫他？世间人捍卫正常的， 修解脱人来捍卫，其实不正常的。为什么？因为这种种的忤逆，其实刚好顺道，他顺道。假如他不妨碍我们所有的修行，不障碍我们的修行，除此做障碍修行另外有一回事。或者的话，我们所有的修学，这种逆境其实是应该你要承受的。就我常讲的，就是说，本来你修行是为断我执，而此逆境刚好顺着断我执，那你为什么期待捍卫？所以如果你对断我执的心看得很准，看得很正确，这时候你就会进一步看到这个境对你来讲是顺你的根本发心呢，还是逆你的根本发心。你的根本发心是顺断我执的话，此境是顺断我执啊，那应该是能忍，应该是能忍。那所以说我们经常是不是半吊子？什么半吊子？就是平常很用功修，断我执断我执，逆境来护我执护我执，断我执断我执我执，你那怎么修？没事的时候是断我执，有事的时候保护我执。因为就是这样转来转去，老是转也转不出来，所以心经常是矛盾的，不是吗？啊，所以你看，他到最后这个例子在阿含经也讲说，乃至割截身体，棒打一切，都还能不起恶怨恨心，谈何容易？但对一个真有道心的，倒还是可以哦，慢慢可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份怨恨之心是。这个求安乐之心跟要愿离苦境的心，其实都是让我受束缚轮回的心，这才最可怕。所以他不是在苦处求乐，也不是在乐处求乐，而是在苦乐处离苦乐。为什么？那个才是真正我的敌人，让我执苦执乐才是我的敌人，不是眼前的苦乐境是我的敌人。所以到最后讲的就我所以忍住，在这时候就忍得下来。那这个忍得下来必须从平常的这种生活的小境界里面开始忍下来，从有情边无情边的种种境你试着忍下来，除非你忍不下来会障碍你的修行，好吧，这时候因为实际上真的是不堪忍的，或者在你堪忍处你应该养成忍住，因为你在修忍入度，是不是？那你看我们现在啊、哦，所以我在讲说，我以我们现在，你能忍多少？嘿，这个当做一回事，把它当做一回事来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学佛之前，能忍到什么程度？学佛之后，能忍到什么程度？你大概就知道你进步还是没进步。没学佛的时候，能忍老板。出家以后不能忍师父，修了老半天竟然是修回家去了，是那不是、啊、不是同样的情形，那不都是老板嘛，对不对？可是能忍跟不能忍那都结果一样啊，对。以前我不是讲说十年前很喜欢吃冰淇淋，十年后依然很喜欢，那不是一样？那没改变，你们发觉说，原来我们样子是留着，其实修行的功德力，其实有时候不增反减的，不增反减，啊，是不是？以前可以不落是非，现在也常落是非；以前不落怎么样，现在都掉进去了，这个就是这样啊。你看，所以我们要讲说，你把忍辱列出来，你试看看，你能忍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大概能忍蚊子，那蛇就不容易忍了，对不对？我们那忍两只脚的可以，两四只脚呢是没脚的就很可怕啊，蛇，就很可怕哈、哦。好，你看这个讲到这里，这个啊、哦， 又暴风甚至寒热雨炮急促啊，雨炮急促淫言啊，就像我们今天来能不能嘿我们连续上两次课都是最冷的时候，你们也真会挑，不过是因为我很会挑时间。不过你看啊，我后来想一想，诶，现在好像不大会冷啊，然后后面的人比较冷嘛，我这里是不会冷，因为我一直讲我有点热。不管冷热平等平等嘛，是那因为你有怕冷，所以用冷来修忍辱。你看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嘛，活菩萨反正知道你们一定来，那与其修文法只有一种得智慧而已，那再加个忍辱冷一点，那化解好像还会来啊，如果不来他就不会再冷了，化解也会来，那下个雨好像还会来，在夏天雨，结果你看忍辱精进都来，可能再重一点可能就没人来，所以诸佛菩萨就好了好了，不要再下太多，他们再多一点就不来了，不要这样。冷到这里就可以了，再冷一点他们受不了，所以就刚刚好，这里面修很多度就修来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哎呀每次上课都跟你下雨，你就说哎呀真好，活菩萨每次上课都多加照顾，那有种种的东西来补充你，因为你只要起一个忍心，不就你看你起忍心却不退你的发心，是不是就成就人？是啊，是成就啊。那没这个劲你修不没有修，因为如果我们这里现在如果因为刚春天嘛，啊这里的景色又不错，所以你本来不认人你就变成很爱，哎，那不行，就是这样阴阴暗暗的，好处又看不到，哎，这个刚刚好，是不是？哎，我会啦，总有一天会晴天的。好，接着看哈，诸无心物来逼恼，就是无情物，变身苦切而能安受，此亦名忍。又内生所起戒动啊。就是四大不调啊，啊，对，动因缘故，风、黄、痰、印及其所生四百四病，极为生苦。于逼恼时，忍冷不济。哎，这个其实一名身住持人，在这个身里面呢，在现起身，就我们身因缘来谈人的身住持人。好，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要人。你看，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谈，你修忍大概就是从这几地方去谈嘛。那你怎么去练习你的忍辱度啊？你如果要庄严，你就忍辱嘛，所以你很忍耐的天天化妆，你问不问不能忍耐也天天修忍辱，修忍辱的庄严度比你化妆的庄严度还庄严，是。这个反而更有意义啊！啊，我就是说，其实我要谈的就是活在这个世间能不忍吗？就是要忍。那你不要忍的无可奈何，你应该忍的很积极主动，因为它是好处，它不是坏处，因为它是菩提之良，所以它是菩提之良，不是说啊我哪家衰。其实像我们呢，同样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在某个意义，所以我们都老实讲，以我们的浅薄智慧，其实真的很难论你现在的因缘。我们就以我们现在，假如你是一个在假设，我知道你已经在某些资粮上已经可以了，也就是开始应该修忍入时，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一点磨练机会？所以当我给你磨练机会的时候，你不要埋怨，其实就算你埋怨我这个活菩萨也不会放手的啦，我照样修理你，照样折磨你，因为我知道这样你才能从当中超越出来。所以我要讲说，当你处在一个逆境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埋怨？因为你说实在你也不大清楚到底它是逆境还是顺境，到底是顺道还是逆道， 那这个法没有一定，可是如果你依时依安住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好吧，就算过去业力好了，你也必须从这里去消业嘛。那如果它不是你的业力，是种种方便视线的逆境来磨练你，你就好好经过这次考验嘛。不管真坏或是假坏，反正就是依法应对啊，是不是？那你在那里怨天尤人又如何？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原来的东西，我常讲的就是亏100块了，已经够倒霉了，结果你在怨天尤人再亏20，是不是？那你如果遭遇到很不好100块，从中学习，以他利用他来修学，赚回20，剩下亏80，是不是？就看你怎么面对嘛，好。啊，再一个，于中心住持人者，未有骂力、称贤、呵责、毁谤、错怒、欺狂等不爱语道，来逼恼时，其心不动，亦无浊乱，此名心住持人。又八种四法所住，为得利、失利、好名、恶名、机遇、苦乐中，心无高下，不动如山，是名心住持人。其实啊，光念这个我就觉得很舒服，虽然做不到心向往之，虽然做不到，可是心向往之，总是也真的是希望说自己是不是在某方面的身心各方面在积极忍耐调整，以世间一切法平等对待，全部以这种平等对待能超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心不再随世间种种顺逆之境而流转。你看这个八种触法得力啊，乃至我们讲的嗔机毁誉这些啊，你如何能在这里心无高下不动如山？很不容易呢。像我们在那我们修学人啊，当然我们都会往好了，因为你本身对好恶之心都有嘛，你才会修心嘛，是不是？那这个好恶之心在修的时候，修到最后我们对我们的自尊就增加了，不是吗？我难得维持我这么好，我也没做坏事，我这么用心，你们为什么要毁谤我？一旦得到毁谤，心急焦懊恼，为什么？我难得维持的这个优美的形象竟然被你这个给你污损了，那个就很受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一路上他都以佛法为爱作处，以庄严外在身相，所以当他面对到种种的逆境的时候，他难以割舍，是不是？他就要寻求解释，寻求很多东西，会不会这样？会。因为这是你在一路努力，你会戒慎恐惧，表示你很谨慎，很谨慎。有的人是因为因果关系上的谨慎，有的人是因为我爱好我所爱，所以我很谨慎啊。我要这个宝贝，因为这是我的，所以要很谨慎。那所以这个谨慎是来自于爱做事情。所以你看在世间里面哪有什么都成如你意，乃至到最后在一切你所苦心经营到最后一次不挫败，一般人站不起来，是不是？所以我常讲说往生最大障碍是哪里，是那个你这一生最投入最多付出最多的那个是最容易障碍你的，你难很难割舍它，不是吗？你要忍这个割舍真的难了，要不是经常熏修你怎么可能忍得下？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了解很难，所以对别人在起烦恼我们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啊。在心住持又断顺免嗔故啊，顺免嗔故当然就是烦恼哈，无杀害心，无结恨心，无斗争心，无诉讼心，自护护他于众生中慈心相应，以悲共行，起欢喜意，恒作舍心。你看慈悲喜舍，你看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于众生慈心相应，以悲共行，起欢喜意， 横坐舍心，一句话慈悲喜舍全部把它放进去，放进去了啊。己给乐，然后业拔苦，喜欢喜意啊啊，然后横坐舍心，此等一名心住持人啊。第一个是一个面对逆境的人，另外一个就是说心能怎么样啊，能于众生里面守护慈悲喜舍。因为忍辱容易起嗔嘛，啊，这时候他一个是正向对抗拒恶法，一个是逆向抗拒恶法，一个是顺向修善法慈悲喜舍。所以如果单一向不容易成嘛，你就除了抗拒恶法，我不要起嗔，然后我不但起嗔，我以顺向的慈悲喜舍我也修。啊，这也叫做心住持人。于中法住持者，于内于外如实观察故。啊，这一段很有意思啊。法住持人呢，啊，这个人就已经是以智慧相应的人了。于内于外如实观察故，外者为骂力杀害等，骂力者身智和合同时不善。以刹那故，自空故，生如想故，不可说次第相应意，此中无有骂力，但诸于凡夫虚妄分别而生嗔怒。若自以身自性意中知不可得，心则随顺不相违背，平等忍受，此名法住持人。就是我们常讲，他骂我，如果我你总骂我，没有，我没骂你啊。刚才你骂，不然你把那个我拿出来，我看看他有没有骂到。你有啊，有骂是前刹那的我，后刹那的我，中间的我，刹那不可得，我没有骂到谁呀，啊？这样的话就不用道歉了，是不是？好，哦，这个啊，实际上他本来就意思是这样嘛。你自己本无我，强力我，然后以这个颠倒我，那时候被骂，所以呢受冤枉苦。好，就是说，别人偷一个人去偷别人的东西，结果你觉得你有所损失，就这样了。人家偷别人的东西跟你也无关，结果你误以为偷到你家的啊！就像那最近不是有一个发生车祸了，哦，回去大家哭得要死了，以为他孩子死了，结果也真的哭啊啊啊！就也是要入殓啊什么，到最后他儿子打电话来啊，不是啊，从哭转笑，他一直跟他道歉，因为把人家尸体带回家去了。就最近发生的事啊，白哭，不过还好啦，这个有哭眼泪又有动，得多少滋润眼睛，有人润滑，那根本没有啊，他去认取他就是白哭的，也就是说谁骂你，你要是找得到我才能骂得到，那我都找不到，谁骂到你？那不要说我骂。我找不到我接受者找不到，连骂我的造作者我也找不到，那不过就是如梦幻泡影，如电影上了，就说人家骂你，电视骂你你不会生气，那人家骂你你会生气啊，骂的字都还是那几个字，那为什么一个生气？因为你领受他，你纳受我在接受这个人，那骂你才苦。所以有时候当菩萨里面就这样，你这样的骂我如实的回应，啊，其实在回应的时候当中另有一种欢喜，什么欢喜？这个要有这样技巧了，就是人家骂你，我要做如是应言，众生视我如此为我，有人相，有众生相，他起这样的心骂我这个我，实际上能骂所骂都不可得，因此为顺应他骂我之心，我跟他行忏悔，以降服他这个颠倒心。当我在修忍辱的时候，第一个，他因为他骂不到我， 我也亦无我可让他骂，为顺意他，我就假方便说我被骂，然后我就用于方便度化他的嗔恨心。在这样的对应当中，却有一分法喜在心，不是一味苦而已。因为我安住于法义，我其实另有欢喜心。欢喜什么？你不要跟他道歉，边道歉边笑啊！你也讲你不是破气还是？还是故意？你一定不是真心忏悔啊！不是，你在这种修法当中，你有一种自己安住法的法喜心，但你也依这个法喜心滋润其心，所以你很乐意行一切忏悔，乃是对应一切众生，降伏众生一切不满之心。这样修是不是能长远？因为你随时知道，我今天修忍辱，而且我修忍辱是修于法忍，这里面有无尽功德。我不但能自己不受嗔恼，但也还可以利益众生，降伏他的怨恨。这里面思维法义功德，所以能更广行忍辱，是不是？哎，有意思吧？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游戏人间嘛，啊，我说有人讲这个游戏人间不是轻慢的，是实际上是菩萨的智慧，啊，跟也很虔诚的跟小孩玩游戏，但却在游戏当中不爱着，却又能以自知之心跟小孩子玩游戏，他需要这样玩，扮家家酒，我跟他一起扮，扮完寓教于乐，哎，我来教化他。好，这里面你看啊，此名就是说，若自以身自信意中知不可得心者，就是我找这个自整个身实际上并没有真实意，为什么要受他牵绊？好，这我心则随顺不相违背，我不用去抗拒他，因为这是因为他是逆境嘛，所以我不用去抗拒他，我但听音声，实质上并没有实质法毁谤到我，伤及到我，但只是因身如是相啊，是你自己甘愿取他才受他伤害，否则的话，老实讲，你硬要得一个我来接受别人对你的伤害，你根本不可得。这都是实相，这不是自我催眠，因为遍寻实不可得啊。平等忍受，此名法住持人，又以杀害者所啊。当作思念，身非害者，身若无心，则如草木蔽荫等故；心亦非害者，以心非色，无有出爱故。于地狱中无杀害者，做事观时不见杀害，堪能忍之，此名法住持。这个不容易啊！为什么？连杀害者的，我们是被杀的，那杀害者本身呢？啊？在身非害者，身若无心 啊，因为身如果无心，先把这个心拿走，因为我们先把说，第一个我们先把身的那个，我们不要把身当代罪羔羊啊，因为身没有，如果身没心，就像尸体一样没有，所以真正杀人的是心，对不对？所以不要执着他那个杀人的身。应该是要追他杀人的心，对不对？好，他就说，哎，身非害者，身若无心啊。如果身没有心的话，则如草木蔽荫等故，所以没有。心亦会害者，哎，身不要的时候，心也跟着把它去除掉。为什么？以心灰色，无有出外故，因为心抓不到。说由心杀人，但心又找不到固定影子、固定相，所以。心又不像色一样可以抓得到，心无形无色，谁杀？以地狱中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实质杀害者。做事观止，不见杀害。所以，第一个，我对当下我身心所受苦能忍受，对于所加害者的那个实不可得，我不起嗔。以现前苦能忍，以加害者不起嗔，就忍辱啊。是，这就忍辱啊。所以此不见杀害者，堪能忍之，此名法住持啊，法住持忍。内者，观内法时，作如是念，色如聚墨，从缘而起，无动作故，不自生故，空故， 离我所故，瘦如炮，响如扬焰，啊，形如芭蕉，势如幻，从云而起，无动作故，不自生故，刹那生灭故，空故，离我所故，于中色非我，色非我所，如是受想行识，是非我，是非我所，此等诸法从缘而生，若从缘生，则自性无生，若自性无生，则无能害者。如是观世，若内若外，诸法自性皆不可得。注意哦，他用假想的，那是因为帮助你从什么如芭蕉啊，如空，如泡沫，如扬焰啊，看似有但没有，如芭蕉好像一颗扒开里面空空，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是如幻。我们现在所现的一切法是如此，就是你受用苦，其实有没有有影像，有没有真实有，实质没有。说它没有，却有影像，有如是事。但说它有，却没有真实体。所以我知道这个，我要观色如是，受想行识也皆如是。所以在修忍辱的时候，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直接导上什么？这个忍就是无生忍的修持，无生忍，无法忍，就无生法忍。那是不是又跟布施持戒走同样的路，一定会导到又跑到那边去的？那这条路会不会在这里得到串通沟通？会，是不是？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哈，这个就是有这个意思。你看啊，如是观世，就是若内若外啊，诸法自性皆不可得，此名法住持人啊。所以他我们刚开始当然是要观想，那久而久之，这个人之所以能无生忍，实际上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原则，是因为诸法实相不是用一个精神用一个概念强压自己，而是用实际智慧观察确实如此，无一法可得，谁是受害者，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是用这样的实际心情来的。你如果只是一种强压式的说没有没有，但内心却有，你很难真正忍辱。因此我们为了达到真正的无生忍，就必须从你平常的修学当中建立这个智慧观察。这时候这个智慧观察随你的观察力的提升，你的忍辱力是不是提升？是啊，因为看清楚啊。换句话说，有的人事情来冲击你，好，我损失100块，后来想想没有啦，大概50块，因为被你其他的智慧减掉50块的损失了。你以为有受伤害，哼，他害我跑这一趟路，想一想，我平常也缺少运动，哎，还可以的，哎，马上想一下就这边好了，对，哎，很多东西从你正确观察的时候，本身它的实质意义被你的智慧观察变成它的虚妄意义，虚妄相越来越清楚，所以堪忍性就越来越强，不是吗？好，我们这次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